两日军事演习直达军委，习近平已失大位，川普解放日关税，人民币或贬两成，台湾连续五日无地震，要小心了。一带一路又出事，马国升起蘑菇云，英七月外国影响力登记，不包括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缅甸罕见巨震再令公众注意到今年的灾难不断、局势动荡的异常现象，一些曾经精准命中的预言家亦都又一次受到关注。其中一位不单止准确预告三月这一场巨难，重点名台湾和中国，这个预言似乎和目前悬疑的中南海政局以及危机四伏的台海局势相呼应。共军连续在1号、2号军事演习出现和以往不同的几个特点，挑衅意味浓厚。首先，中共加大文宣攻势，不单止公布台湾101大楼及总统府影像，再将矛头针对总统赖清德本人，同时为柯文哲护航。其次，一号的军事演习不似以往由东部战区海空军上阵，而是调动陆、海、空、火箭军，只有直达中央军委层级才能够动员四大军种，针对日美的航空母舰山东舰亦出动。更特别的是陆军参与，只有完成登陆后，陆军才有用武之地。显然共军在演习夺取制空、制海权后，派大军登陆台湾。第三，二号的海峡雷艇2025A 军事演习选在台海中部南部海域，距离台湾本岛更近，挑衅意味再升级。演习内容由前一日的展示综合军力转向模拟实际作战。军事专家吴明杰在《年代向前看》中指，这次军事演习和以往明显不同，背后是哪个主导？可能习近平的军令系统出了问题，共军换人做主，共军刻意丑化赖总统，就可能和政治系工作描华落马有关。中共军队或者力求用这次军事演习向习近平表忠，习近平就想借这次军事演习对外表示自己军权在握。如果习近平想证明自己大权在握，3月31号的政治局例会本来应该是一个好机会，但结果出人意料。高层传出的信号令专家更倾向于认为习近平失去权力。由官方通稿看，会上罕见没有出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这种表述，政治局只字未提习核心，这个事关重大。当年习近平用了大气力才拿到核心衔头，超越胡锦涛成为中共第四个核心，之后官方通稿只要提党中央就会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通稿提了四次党中央，没有一次在前面加上习核心，更成篇没有提到核心这个字眼，反映习近平的党中央核心衔头被摘除，只是通稿讲到以习思想为指导，说明习思想还未被删除。会议第二个议程是讲到推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和加强对第一话事人和领导班子的监督。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认为，能上能下这个话轻啲讲是指何为东，重啲讲嘅就系指习近平，加强对第一话事人嘅监督，轻啲讲就系监视、软禁，重啲讲就系即将落台嘅信号。所以呢次政治局会议对习近平极为不利。中共清除一个领导人系采取渐进式，目的系唔引起政局震荡。呢场政治局会议之后，局势点样演变？不单止决定习近平的命运，亦都决定中共的命运。 关键是中共内斗如何影响台海。独立时事评论员蔡神坤上个礼拜在精英论坛透露，一位了解军方的朋友说，习近平不愿意打仗，他好不容易才修宪连任，万一战争拖上几年，他搞不好成名八宝，但军队将领想打，因为习近平夺走军权，几大战区司令现在调不动一兵一卒，这个是对他们的羞辱。将领想打仗，战争意味着授权，这个对他们就是机会。有人讲笑话，将军权下放就可能出现挥师北上的情况。中共就好像一个计时炸弹，内部随时出事，连带着威胁周边。至于他会不会开战，时事评论员邢天莹认为，他将这四个军种全部联合起身，总是要展示习近平这个军权和地位没有受到损伤，对于台海的这个作战计划照样随时可以发声的，就是想表达这样一种被人展示的一种姿态。但是他敢打吗？我认为他不太敢，因为毕竟对于习近平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打台海，而是他的权力是不是稳定。明理师高富俊早在去年12月就预言今年3月将发生世纪灾难，还同时点名台湾和中国。高富俊当时在脸书发文说，用疫经占卜，卦疫呈现大家所入狱的征兆，2025年3月左右有大事发生，预计是世纪灾难级的，最不想发生的是火山爆发及地震，事件很可能出现在环太平洋上，其次是美国、欧洲的东方，再次是英国、冰岛、拉斯维加斯。而3月28号缅甸强烈地震正发生在环太平洋地带。高富俊仲说，中国台湾注意有高官落台，或者领导人地位岌岌可危，或官场斗争，在位者讨不到便宜，甚至出现代主牺牲的场景。这个会不会应验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身上，值得关注。台湾在应付外部威胁的同时，内部出现应和中共的声音，例如红梅中天新闻找来不少所谓的专家，将共军挑衅归咎于赖清德。台湾前文化部部长龙应台更加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台湾的时间不多了，不先确保和平就没有民主。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批评龙应台对中共毫无认知，甚至可能在配合中共信息战，居然认为两岸可能和解的，但事实上大陆只要放低武力统一台湾，两岸就能够和解，而台湾要想同大陆和解必须放低主权，这个不是和解，实质是投降。龙应台仲话，川普会好似放弃乌克兰一样放弃台湾，但五个大楼一份啱啱披露的机密内部备忘录显示，川普催促俄乌停火，正是为了压阻中共入侵台湾作为第一战略。2025年地缘政治动荡，危机重重，台湾面对中共渗透和军事威胁，唯有依靠盟友坚定支援和本国民众的智慧。川普总统准备在4月2号宣布一项被称为世纪性决定的关税政策，究竟是对所有国家征收齐头入口关税，还是针对个别国家订立对等关税，仍然悬而未决。川普将这一日称为解放日，全球都在焦急观望。目前关于解放日关税仍有三大未知，首先具体税率仍然不明确，川普提到过的税率有 10%、20% 甚至 60%。 其次哪些国家会受到影响未知，川普暗示可能针对所有国家，而财政部长表示主要针对肮脏15国，包括中国、台湾、墨西哥、欧盟等。最后关税的影响更加是最大的未知数，可能波及全球供应链、外汇市场乃至地缘政治格局。时事评论员秦鹏提出，川普新关税政策和以往不同，和经济学家惯常的理解不同。秦鹏在分析文章中总结， 經濟學家習慣認為關稅是談判工具，但川普新關稅有四大目的：結束貿易不平衡，將產業轉移回美國，令創新回歸美國，以及攻打和削弱美國的敵人。以汽車為例，川普對非美國製造的汽車加徵 25% 關稅，納瓦羅評估只是這一項，美國就能夠籌集到約1000億美元。同時川普宣布買美國製造的汽車減稅。秦鵬表示，汽車廠商如果繼續在海外生產，不加價有損失，加價又會失去客戶，失去市場，最後很多廠商就會到美國設廠。秦鵬分析，新關稅會令很多行業回流美國，在這個過程中受傷最重的就是中國。巴克萊銀行3月底的最新報告指，在最壞的情況下，墨西哥比索對美元預計最多下跌 38%， 加元可能貶值 19%， 歐元貶值 9%， 人民幣對美元可能貶值達 21%， 美元對人民幣甚至可能升至 9.8-10。 報告認為外匯市場仲未能夠完全消化這一輪關稅衝擊，投資者可能低估了關稅的連鎖效應。不過人民幣匯率受中共政府的強力控制，並不是按市場規律運作。旅美經濟學家黃大衛對新投學表示，人民幣對美元突破 9.8 的可能性極低，除非發生重大地緣政治衝突，例如台海戰爭，否則人民幣很難出現這麼劇烈的貶值。如果人民幣破8，黃大衛警告說，就可能導致資本外流，進一步削弱中國的外匯儲備。同時中國入口糧食、石油、半導體的成本大幅上升，對經濟構成更大挑戰。緬甸強烈地震後，台灣氣象署地震中心前主任郭偉文指出，全球10日已經發生10宗6級以上強烈地震，台灣由3月28日至4月1日連續5日完全沒有地震活動，相當罕見。郭偉文推測有兩種可能，一個可能是真的沒有能量釋放，第二個可能是能量卡住了，接下來就要特別小心。他亦舉例，2022年2月21日到25日台灣沒有地震，結果26日就發生 4.4 級地震，20幾日後的3月23日發生 6.7 級地震，去年2月6日至10日亦是連續5日沒有地震，11日就發生 3.9 級地震，過幾個月亦就是4月3日就發生花蓮 7.1 級地震。馬來西亞和中共協議建設的一條天然氣管道4月1日8時突然出事。綜合馬新社等媒體報導，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附近一條天然氣管道突然爆炸，引發大火，橙紅色的火光伴隨濃煙直衝天際，一度形成巨大蘑菇雲，比周圍的建築還要高，有49所民宅被燒，63人送院，至少一人罹難，據悉還有居民被困在屋裡。目前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已經關閉活塞，等剩餘氣體燒完，救援目前還在持續，事故原因有待釐清，初步推測與管道洩漏有關。專家說石油和天然氣油氣管道引起的火警不同，用水難以救熄，只要天然氣保持供應，火警就會繼續。這條天然氣渠道由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營運。有網友指出，這條渠道是中國廠商承建施工的一帶一路項目，並質疑一帶一路建設水準低，根本不符合使用規範。網友痛批北京政府輸出豆腐渣工程真是爛透了。近期泰國曼谷由中鐵十局承建的33層大樓在4級地震中粉碎性倒塌，中國製造豆腐渣工程引起世界關注。4月1日英國政府宣布由7月1日起執行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 将俄罗斯、伊朗纳入加强管制等级，竟然就没有提到共产中国，在国会引发质疑。在野保守党籍国会议员影子内政大臣范晓思指出，英国军情五处及美国联邦调查局都警告中共已经对英国构成划时代决定性的安全威胁。军情五处首长麦卡勒姆2023年10月曾经提到，中共正展开持续性大规模的间谍活动，中共还镇压在英中国人，在英国设立秘密警察站，对香港意见人士发袁弘通缉令。范晓思指出，中共没有被纳入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是政府的疏失。范晓思亦都质疑英国政府有意批准中共在伦敦兴建超级使馆，是置经济利益于国家安全之上，新使馆将成中共间谍活动基地。前保守党领袖施治安呼吁将中共列入名单，认为这个将加强对中共国行动的审查。英国媒体曾经多次报道，财政部、金融界都坚持不要将共产中国列入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名单。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